那可以安静的离开到主日学上课。
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哇，我看今天好像人数也没有少的样子啊，后面还有陆续进来的。很感谢主，今天让我们仍然怀着这样一个渴慕的心能够来聚会，所以我们也相信因着我们这样的心，神要在今天要把他的话语要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再一起来仰望主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真的在这样的天气里面，虽然气候多变，但是我们向着你的心，我们渴慕来到圣殿与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你的心仍然火热。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你保守我们能够平安的出来，能够在这里再一起来敬拜你，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的爱。主啊，但愿今天早晨真的像弟兄姊妹的祷告一样，我们在讲台上的话语是你自己的圣灵要在这里说的话。主啊，除去人的软弱，除去人在这里有一些甚至除去要靠着诗意讲你的话，或者靠着用着诗意来听你的话的，我们都要求你来洁净我们，在领受你单单的，但愿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来看你要在我们生命中所行的工作。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以斯帖记这本书，今天是第三讲。我想今天我们会 cover 会大概有最后的五章圣经，四章圣经，那么所以也不是查经式的啊，只能是几个重点的点出来，让我们来看看这卷书到底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生活上面属灵生命的追求上面的应用。好，我们先复习一下，我们说到我们已经看到这本书里面讲到四个主要的人物，他虽然没有提到耶和华的名字，没有提到神耶和华这个字，可是整卷书里面有这四个人物，也就是有两组的对比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神的真的他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作为。所以我们只是借着历史的一个过程，我们来看我们属灵生命的功课。所以我们说到第一个出场的是叫做亚哈水鲁王，这个亚哈水鲁王是一个代号，在历史上这个王他的政治武功以及他的表现，他都代表了一个夸耀渲染自己，而且非常的喜欢听借刀杀人，或者我们说小题大做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一个亚哈水鲁王在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个老自己，当我们没有得救以前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常常都是会左右摇摆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亚哈水鲁王可以说代表一个稍微中性的，就是一个你还没有把你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你的价值观你的思想常常是受环境的影响，或者以着自己的私心为主的。那么可是这个亚哈水鲁王也代表什么时候，当我们警觉到我们不对的时候，我们可以转向另外一面。所以我们看到另外第二个人物出场的叫做莫迪改，这里讲到莫迪改，他是代表圣灵的一个作为，他是一个小人物，可是呢他却不张扬，他领养保护了他的堂妹以斯帖。那么在这里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莫迪改就没有软弱，他还是个人，可是我们大体上来看他跟以斯帖的关系，我们看到好像是一个圣灵在引导一个清新的得救的人，以斯帖就代表一个得救的人，他那个单纯的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当以斯帖年幼的时候，因着战乱他失去了他的家庭，而莫迪改他就收养了他，他带领着他，他日夜关怀着他， 莫迪改他也知道，神也借着他能够知道一些隐藏的事情，他是一个不张扬的人，是一个时刻关心以斯帖的人。好，我们再看到以斯帖，这里我们已经讲到了，他是一个受保护的人。可是当他在非常困难的时候，他被选入王宫里面来做王后的时候，他的心仍然跟他的民族的新王整个存亡连在一起。当他不知道他要怎么做的时候，他要求莫迪改能够告诉所有的百姓，能够为他的这个民族的存亡来祷告，来进食。以斯帖虽然他知道他如果没有王的命令就直接进去见王的话，亚哈随鲁王是会多变的，那么他可能性命就不保。可是莫迪改告诉他说，你今天得到了这样王后的位分，难道不是就是要为了今天这个现今的机会吗？你就是要拯救你的民族吗？今天有谁能够到王的面前来为我们的民族的新王存亡来求情呢？今天你进到王宫并不是为了你个人的荣华富贵，也不是为了你个人的生死，乃是为着今天神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尊，真的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心意里面。连我说过，连乃曼，我们曾经讲过那个大元帅得了大麻风的乃曼，他家里都有一个被掳的一个小使女，在那里因为做他的乃曼的妻子的使女，他看到大元帅乃曼他身上长了大麻风的时候，他可以告诉他的祖母，巴不得我的主人能够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能够去看那个去看以利亚，所以能够使他的病得医治，他就能够认识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今天的地位，神一定有他的目的。最后我们看到出场的一个叫做哈曼，这个哈曼他是个大坏人。你如果看整个书上讲的话，他是专门跟这个莫迪改跟以斯帖的，尤其是莫迪改要来作对的。那他代表的是，我们看他所有形容他的表现，他就是圣经上里面加拉太书讲的这些个性，说情欲所代表的事情，所表述现出来就是仇恨、尊敬、记恨、恼怒、骄傲、嫉妒。我们在前两讲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哈曼他怎么样的自大，他因着别人不尊敬他，因着他自己被高抬，别人不拜他，他就恼恨在心，而且还不止针对这个人，他要把他全族都灭掉。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哈曼所代表的大肉体。如果你简单的讲的话，其实你也可以这样体会，因为有弟兄姊妹来问说，既然那边代表圣灵跟我们一个得救的人，那么我们后面可以不看到这个亚哈随鲁王跟这个哈曼，尤其是哈曼最后他的结局是要被钉死的，我们能不能说哈曼所代表的就是那个魔鬼、那个恶者在我们身上的一些工作？在这里这些罪，大的罪，肉体里面所发出来的罪，我说也可以这样的体会。这样子你就很容易看到这两组的人在的一个征战。好，我们来看今天继续从第六章，我们来看故事的发展。我们第六章，来，我们第一段，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来，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皮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王说，莫迪改行的这事是他什么爵位尊荣爵位没有？事后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王说，谁在院子里呢？那时哈曼愿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所以你看故事这里讲到那个夜就是那一天晚上，那天白天发生什么事情呢？那天白天哈曼 接受了王后以斯帖的邀请，进去跟王跟王后一起吃饭，这是非常尊荣的，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高兴。可是当他出来要回家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莫迪改坐在朝门口，而且这个莫迪改看到他还是不起来拜他，所以这下子哈曼那个肉体又更生气了，怎么我今天是被王尊为这么贵重的人，你竟然看到我不跪不拜。所以他恼恨在心，回去的时候就要告诉他的妻子，他的人要把他定，要准备了一个大的五丈高的这个木头，想要把找个理由把莫迪改挂在这个架子上。所以很稀奇，那天晚上这里说到王睡不着觉，那天晚上王睡不着觉，那天白天他们在吃饭的时候，王就问了王后以斯帖说，哎呀，他一高兴，这就是我们肉体，我们里面的有时候一高兴，哎呀，你要什么你尽管讲，就是国的一半我都给你。照理说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王后，她可以把握那个机会，她可以告诉王说，王啊，你知道吗，有一个仇人，这个哈曼，他要来灭我们全族。既然王在公众面前讲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的时候，他大可以在王的面前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告诉王说把哈曼处理掉。可是在这个时候，以斯帖他竟然有那样一个等待，愿意等候的心，他告诉王说，王啊，今天你让我们给我这么多的面子哈，我们能一起吃饭，那好不好，今天就不谈这个，明天呢我再摆一次宴席，再来请王跟哈曼再来赴宴席，到时候我再告诉你，我想想看告诉你我要求什么。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说，当我们一个被圣灵带领的人的时候，我们不会凭着我们的肉体，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机会来的，我们怕这个机会一来了就失去了，这是我们一般是我要把握这个机会。可是有很多关于生死或者大的事情，引导的事情，关于你的前途，有许多大事，我们真的要操练，我们在神面前要等候，要安静，而不是顺着你那个时候说，哎呀，王现在正好跟我，那这不是正巧吗，我就来报复。尤其我们要报复一个人的时候，求神恩待我们，我们有时候没有警觉到这个，我们会巴不得那个跟我作对的人现在我就把他处理掉，就在这个时候就处理掉。我们里面都有哈曼，我们里面都有这四个人物的影子。可是以斯帖这里说，王啊，好不好明天再来，结果那天晚上你看，因为他这个一个等候的时候，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事情故事的进展是非常的有意思的，而且是看到是到时候被处理掉的时候，哈曼被处理掉的时候，是完全可以是看到不是为了私仇或者什么，这个哈曼他所有里面隐藏的恶迹通通会被彰显出来。所以那一天晚上王睡不着觉的时候，他竟然要去读历史书，他读历史书的时候就读到了曾经莫迪改对他有功的事情。莫迪改曾经坐在朝门口，听到两个太监他们要来谋害莫迪改，来谋害这个亚哈水鲁王，所以他把这件事情揭发出来的后立了一个大功，可是王并没有报赏他。所以这个时候王在那天晚上很稀奇的就会问了，莫迪改到底有没有得到什么赏赐呢，结果是没有。就在这个时候哈曼进到院子里来了，你看这个时候我肯定就说不是大白天了，可能清晨了，天还没有亮，或者才刚刚亮，这个哈曼已等不及了，他里面怒火中烧啊，他要来把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页。这个时候没想到他进去的时候，王就问他了一个问题，哎，王心里面想的说，你说哪一个我喜悦的一个尊贵人，你要怎么待他呢，你要怎么待他呢。这个时候哈曼他心里想的，哎呦，我早上一来跟王请安，要来求他做一件事，他就说到我的心上了，他讲的这个尊贵人不就是我吗，不就是我吗， 所以你看到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常常一个人他所想到的，不管别人讲什么话，你常常都想到是我自己。别人讲称赞的话，哎，你也想，哎呦，他在称赞我。或者别人讲一件跟你也不一定有直接的对到你的话，我们自我心太重的话，就会想，哎呦，他在骂我了，他在讲我了。所以一个常常心里面满怀着自己私欲的人，他所想到的都是他自己。所以当王问他说，你要怎么样对这个王所尊贵的人，你要怎么样？他就说了，你要给他预备一个马，把王的马给他，给王给他穿上衣服，戴上王的华丽的冠冕，然后呢，让他去游行街上，而且派一个你所喜悦的有脸有面的大臣能够为他开道。他心里面想的就是说，哇，这就是讲我啊，那我现在要出去让王来做这件事情，让我在全百姓的面前都很有面子。所以他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那最后王接受了这样下面一半，我们看到当他这样回答以后，我们就把下面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来。于是下一件来，于是哈曼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要如此待他。莫迪改仍回到朝门，哈曼却悠悠闷闷地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将他所遇见的一切事详细说给他的妻细利斯和他的众朋友听。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细利斯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死而落败，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王的太监来催哈曼去预户信息。好，我们这里看到这个哈曼受了大的打击，他本来以为他是要坐在马上的，是要别人给他开道的，结果没想到现在把他的仇人，他最看不顺眼的莫迪改坐在马上游行，而且是他要牵着这个马替他开道。所以这个下子他非常的生气，心里面非常的忧闷，他回家了。他的妻子跟他周围的人就看到了，就问他说到底怎么回事，他把这件事情提了。结果我们注意到，我们看到这个他的妻子怎么回答说呢？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死而败落，怎么说？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哎，这句话很有意思。他的妻子都知道，如果你现在要杀的，你要害的是一个犹大人，是犹大支派的人，那么你是没有希望的。这里说到什么呢？这里没有说到这个莫迪改是好人坏人。他说，你如果要去碰犹大人，以色列的支派已经分了，有十个支派其实几乎是亡掉了，北国剩下两个支派的人，神要留这两个支派。而且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他要拣选犹大人，犹太人，犹大是一个支派，犹太人是一个民族，要拣选这个民族不是因为他们好，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保罗在罗马书的时候，他拣选犹太人不是因为好，就是因为他们坏，神要用他们做一个标本，让我们看到这么坏的一群人，这么一直抵挡神的人，神拣选他，神要在他身上做一个改造的工作，到时候让人看到神圣灵能够把这样的人都能够转过来。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今天我们看，不管看，尤其看犹太人，我希望我们中间，我们可能有些不喜欢犹太人，很多我听到很多的同事在跟犹太人打交道的时候心里面不舒服， 可是我也听到我们中间有几位弟兄姊妹，其实他们来创业的时候，也有些犹太人就是不太那么熟，就真的是莫名其妙的帮助他们。我至少知道我们中间有三位，以前离开我们中间的一位陆弟兄，陆永祥弟兄，他以前他自己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太太告诉我们说他根本不是个做生意的人。可是就在陆弟兄他在创业的时候，他就说就很奇怪，那个犹太人就是对我这么的帮忙，我让我能够我的货出不出来，我的钱付不出来，他总是给我期限。我们中间也还有其他的弟兄也跟我做过这个见证，所以并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民族也不是说完全的坏里面，可是神也不是说真的好到哪里去，他们很聪明，可是这个民族是神要用的一个工具。弟兄们，如果我们有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今天不是你好，不是我好，不是那一个人好，是那一个人坏。当你要我们的眼睛抬到神说，神啊，你是不是要用这一个人，你要使用这个人来做你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就不敢轻易的论断，我们就不敢轻易的论断。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你怎么敢论断一个人呢？神的仆人呢？你怎么敢论断一个人？你难道不知道他自然有他的主人在吗？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碰到神所要用的器皿的时候，你要非常的小心。神曾经在圣经里面也说到，他说如果有人要动到我眼中的铜人，神把这个犹太人当作是他眼睛的眼珠子，说你们如果动到我眼中的这个眼珠子的话，我必要找他算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让我们要有一个敏感，神的旨意里面他的见证，如果碰到一个神的见证的时候，你一定败落。这是给我们一大一个提醒，你可以对这个人不喜欢，可是当你对这个人攻击他的时候，你要像他这要杀害他的时候，如果是碰到了神的见证，神自己出面，不是因为这个人好，这个人必须要被修理，雅各必须要被修理，被修理到他最后成为以色列。保罗他残害扫罗，保罗曾经是抵挡神的人，可是神自己要改变他。连扫罗跟大卫王，扫罗是神所高的高王，他是个坏的王，大卫不敢动他，因为这是神要在他身上亲自来做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讲了他的妻子讲了这句话，所以我们继续来往下面看。那么好，这属灵的教训这里我们停一下，我们看到这里说了，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情欲也就是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我们看，所以我们看到莫迪改跟这个哈曼就是这样。那时圣经上有另外的话说，那时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一样。你看哈曼跟莫迪改不就是这样吗？莫迪改从来没有主动去攻击哈曼，哈曼就是一直要来打他。那这一段的故事的背景，这个经文的背景当然是讲到了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以斯玛利跟以撒。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实，今天这个属灵的事实，血气的永远是抢先来逼迫属灵的圣灵，神所高立的。好，我们看下面。好，我们接着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我们就一起来读吧，虽然长一点，我们一起来读。来，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在第二次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呀，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
听我说，
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卑，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来，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惶，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王从御园回到席之处，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王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这话一出王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主有光的莫迪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王说，把哈曼挂在其上。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起心。我们注意到刚刚王问王后以斯帖说，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以斯帖怎么形容这个人呢？他的称呼是什么？仇人、敌人，还有呢？恶人。哇，用三个字形容一个人呢、他是仇人、敌人、恶人。其实这就是撒旦魔鬼。今天我们怎么来看这个我们里面的，我们对我们里面挑动我们去犯罪，挑动我们去活出那个情欲的、那个私心的、骄傲的、嫉妒的，我们应该要有这个态度，我们要恨恶他，看他是我们的仇人、敌人、罪人，对他一点不能够容忍。所以我们看到说到我们里面一点良善都没有，真的，我们里面的这个哈曼常常会在我们的里面来要逼迫我们里面向上属灵的那个心。所以我们在每一个人里面有两个人在那里交战。所以保罗说，在我肉体中真的没有良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呢？在里面当那个两个人在征战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警觉到，跟神的祷告说，求你来把我里面那个恶人、那个仇人、那个敌人把他钉死。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王一听了当然非常的生气，马上就叫人把哈曼带过来。很有意思，我们看刚刚的第八节里面说，这话一出口，这个王一说出口的时候，马上接着说，人就蒙了哈曼的脸。他说这个人是谁呢？他一说这个是哈曼的时候，于是人就蒙了哈曼的脸。这个然后接下来就把他挂在他自己所预备的木头上。你知道在蒙了哈曼的脸这一句话真的很有意思。蒙了脸是什么？哈曼一直的表现他都是要他的脸，对不对？他要面子嘛。一个骄傲的人最要的就是他的面子，他的面子。所以在这里说，圣经记载的有时候很有意思，人马上把他的面子蒙住，你要脸就不要脸了，现在把脸蒙住，然后呢把他挂在木头上钉死了。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我要把我的老我钉死？其实这里要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们老我的表现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们老自己的表现就是要面子。等一下我们会看，我列出了有十点，什么样子表明你心里面你是很要面子的人，你里面是要有自己很大的强的人。我等一下请你们大家看一看这十点里面你有几点啊？你有几点？我自己先讲，我自己前面还不敢承认，我看了我说我大概有五点。 后来想一想，如果我拿给我太太来告诉我说，那另外我认为没有的有没有呢？那就很不好意思，所以我干脆自己招了，十点我全有。十点，等一下你们也好好欣赏一下，你们看一看，啊，你到底有几点？所以当他当这个把他的脸面蒙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发现，这里面有一很重要的属灵的教训。弟兄姊妹，蒙上脸，把我们这老自己把它钉死的时候，是表示说要让承认所有的东西不是我做的，我今天有这样的地位，我今天有这样的能力，我今天能够有这样的境况，都是恩典。当我们明白不是靠我的努力，不是靠我的完美主义，我能够保持我一个在人面前一个好的形象，我需要人家的尊敬，我们换一个角度讲，我们是需要来让恩典的眼光，让恩典的心思，我们知道这都是神的恩典，而不是我自己能做成的。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呢？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就是我相信神，不但是我的生命得了拯救，把我从罪中救出来，使我在神面前不被定罪。因信称义这个道理，为什么马丁路德他从把这个动力提出来以后，到的今天我们看到傅牧师来到我们中间讲了十几次，他一再的强调因信称义这个恩典。这个恩典我们要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的生活里面。你今天跟你的夫妻相处，你跟着同事相处，你跟着你的子女相处，当别人辱骂我们，当别人对付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用恩典来回应，因信称义，不是我能做什么，都是神的。因为我相信神，所以神会为我开一条出路，因为我相信神，所以我可以蒙到拯救，因为我相信神，所以我不敢轻看我的弟兄，因为我也是个罪人。所以因信称义的这个恩典的实际，要让我们常常的来操练。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一段话。好，这里我们就一起来读，还有些重点。来，我们来读这几个属灵的教训。来，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然后，哈曼虽然死了，但是他生前所发出来的律令仍然所生效，他所带来的是罪和死的律，仍然能辖制我们。就像保罗所形容的，我已经卖给罪了，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的由不得我。好，这是好，我们来看呢，就说这里如果是我来写这一段东西的话，我想这个哈曼被钉死了，被挂上去的这个故事应该就结束了，就停在这里了。好人得胜，恶人被钉死，这是我们小时候看电影就要看这一部，看完就以为完了。可是圣经的记载不停在这里，他后面又用了两三章的圣经来讲关于哈曼曾经发出来的这个命令，他要把整个犹太人把他全部斩除，那怎么办呢？他所发的命令到底有什么结果呢？怎么来更改呢？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第八节这里。好，我们继续来读。来，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又伏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亚家主哈曼害犹太人的恶魔。莫迪改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要攻击犹太人的妻子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戴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苏珊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接下来要解决的事情，是那个曾经发出来的那个命令。刚刚我们走到罗马书里面说，有个罪的律，它已经出来了。可是我们怎么从这个罪和死的律里面出来呢？罗马书说，今天我们若顺从圣灵和生命的律，我们就要活了。所以为什么这一段今天我们来讲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一直把罗马书的经文第七章第八章跟着以斯帖一起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保罗在他天人交战的那两个里面的人在那里打架的那个事情，就是以斯帖这里所说的。所以我们看到本来王把戒指把他的权柄给了哈曼，哈曼就设了一个让犹太人要死的律。现在亚哈随鲁王把这个戒指收回来给了莫迪改，让莫迪改重新立一个命令，能够盖过前面那个罪的律。这就是我们得救的基础，弟兄姊妹。今天圣灵和生命的律已经把我们过去本来我们的罪恶我们的罪性要把我们定死的律已经盖过去了。这就是这一段经文要来让我们看到的。你如果注意的话，刚刚讲到的那个莫迪改，最后他说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如果我们注意的话，这几个颜色，当我们讲到摩西的会幕，他讲到那个木幔出来的时候，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还有那个金色的金的器皿，这几个颜色的线都代表属天的性情。蓝色代表天上天的颜色，白色代表洁白，紫色代表王的身份，金子代表被磨练过的性情。所以我们看到最后莫迪改出来的时候说，众苏参城的人民都尽都欢呼。所以这就是后面的那一个律要盖过我们前面被定死的律。好，我们继续往下面看，下面一个。所以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我们读一读，这一段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和罪和死的律了。所以赐生命圣灵的律就是指到后面莫迪改的那个命令可以高过罪和死的律。所以整个犹大人他们本来要被杀死的，结果他们现在反过来，他们可以除灭他们的敌人。好，我们现在就要看我刚刚所提到的那十个证据。好，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读，好吧？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来一起来读，来。总是能看见别人的不好不对啊！我们现在读的时候自己想想啊，我刚刚已经把答案讲了。你如果觉得你都没有的话，你如果都没有或者你只有三点的话，那你回去问问你的太太说，那七点是不是我真的没有？如果她说你真的没有，那你就是真的没有了啊！我们来看看，来，第一个，总是能看见别人的不好与不好。第二个，来，做点事就愿意叫别人知道。第三点，不能忍受说自己不好的话。第四，格外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第五，对得罪自己的心里不能饶恕。好，我们不要走太快，这五点再看一眼，再看第二眼，我们看看哪一点你没有啊？哪一点？哎，不要勉强啊！你真的是，你说我没有，我这个人从来不，我从来不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人家怎么说我都不在乎，那我真恭喜你啊！这里有值得看。好，我们继续看第六点，来，凡事都愿意较真证明自己是对的。第七，做任何事都愿意表现自己。第八，不能平和面对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第九，被冤枉时候总要找机会解释。第十，与别人产生摩擦时不能主动的和好。这十点都需要被蒙了脸然后被挂在木头上。可是很不幸的时候，
这十点指的都是我们自己，都是我们自己。刚刚俊慧带我们上的最后一首诗歌说，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我的生命来回应你，单单在乎你，我主，让我尽情的敬拜你。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唱得很高兴，我们会举起手来唱，我们会站起来唱，但是我们真的是用生命来回应主吗？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这些我们自己这些东西我们交在主的手里吗？被蒙了脸，被挂在木头上吗？让我们一起来共勉好不好？今天我相信这十点不只是我的问题，今天是我的问题，这十点也是每一个要跟随主的人，你会叹息，你会知道说我真是苦啊，我真的求主你帮我脱离这些，慢慢的啊，这没有一天可以一件事情可以马上达成的，可是我们至少有了这一个警觉，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有希望。好，我们继续看第九章下面最后呢，这里说疏散的犹太人在十三十四日要聚集杀戮仇敌，十五日安息。这个很有意思，我们上一次讲过，当哈曼筹划这一场战争的这场屠杀的时候，他是在一月份筹划的，而且是一月十四号筹划的，在犹太人的月历里面，正月十四号是他们的逾越节，是宰杀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面的时候，本来是一个恩典的救赎的日子，可是哈曼在那一天他立意要选一个好的日子要来杀灭所有的犹太人，结果他选的那个日子竟然要在十一个月以后，到了十二月亚达月，所以这不是很奇妙的神的手吗？如果我要除灭这个人，趁他们还没有装备的时候，完备的时候，我最好下个月就把他们全部干掉，可是他竟然要去选一个好日子还要庆祝一下，所以选了十一个月以后，这十一个月以后就发生了这些的事情，神就安排了。所以结果到他们到了十二月的时候，当王让莫迪改去把这件事情来重新给他们权力去辖制仇敌的时候，反而亚达月十二月的十三十日十四日两天反过来了，变成他们可以杀仇敌，而且还多了一个十五日，就是十四日是一个蒙拯救的日子，十五日呢，这两天他们可以转忧为喜。这里说他们这两日为犹太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日子，这两日设宴席欢乐，并且赠送礼物周济穷人，所以称这两天为什么？普尔日。这就是犹太人今天，这不是犹太人的新年，这是犹太人每年到了这个时候，这个普尔日，我们看一下下面那个日历，我把OK， 这个我们先看这个我们看这个，我把这个犹太人的月历弄出来，大家稍微看一下哈。犹太人的新年是哪一个？你们知道犹太人的新年是哪一天吗？是哪一个？他们这么多个节，你知道是哪一个吗？啊，大声一点！逾越节不是新年，逾越节不是新年。这个我们讲过啊，很久以前讲过，讲立位记的时候讲过。哎，吹角节，吹角节，这是欢呼的日子。他们祝棚节收割的日子，这个时候，这是犹太人的新年，也就是现在的九月。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普尔年是在亚达月十二月，也就是差不多三月份的时候，三月。这里大家只是做个参考，你看啊，他们这边他们的这些节气，今天犹太人他们还是非常看重这个日子。每次到了三月份的时候，当他们过这一天的时候，他们一样跟赎罪日一样，他们赎罪日他们的聚集，
他们那一天聚集的话，全部的人在会堂里面就是要练摩西五经，都要站起来，站起来读。所以我最近，你们有注意到我最近有些这些经文，我希望弟兄你们多练多读，我只是没有太要求大家站起来读。因为我们看读以斯拉记、读尼希米记的时候，发现他们后来读经文的时候，他们都要站起来读。所以犹太人在赎罪日的时候，他们一天全家在神面前再读出埃及记，再读出埃及记他们蒙拯救的历史。而今天在他们的普尔节的时候，普尔节的时候，他们也是重新读以斯帖记，重新讲论他们这个民族是怎么样被神蒙拯救的日子。前一阵子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说你们可以上网去查，你就打普尔节，你去查的时候你会发现很稀奇，我看到了一个中国的电视台 CCTN 第四台，在2012年，他们竟然有个新闻的报道，新闻的时候有一个有差不多有个10分钟、12分钟的专门来报道什么是犹太人的普尔节，而且是请以色列的大使，驻中国的大使来在电视台上面来解释。所以我们看到了普尔节它的意义，就是使得当我们的肉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全民要来欢乐的日子。好，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看到了最后一个的话，你看以斯帖记的最后的第十章就这么几节经文，三节就把这本书做结束了。我也很奇怪，我刚刚讲过，我第一个我自己读的时候，我想应该结束在哈曼被挂在木头上就结束了。好了，没有结束了。那么到了说莫迪改定了普尔节两日，刚刚我们读的第九章也可以结束了，众民都设宴欢乐。可是为什么要多读第十章的最后的三节？也很纳闷，怎么又拖了个尾巴三节出来？我们一起把它读，然后我们来思想圣灵为什么要把这三节又写在那里。来，亚哈水鲁王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抬举莫迪改使他高升的事，岂不都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水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使他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所以最后的结束，谁是主角？最后的一节经文写出来的时候，是谁？是我们李军，我们还是回到刚刚那个，完全的注意力是摆在谁的身上？莫迪改的身上。这莫迪改他的工作是什么？他在犹大人中他是被伟大称为，而且得他众弟兄的喜悦，这里说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你很稀奇的，以斯帖记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出场的是谁？第一个人物出场的是谁？亚哈水鲁王。他出场的时候，那个场面就是显出他的肉体里面在那边随着他喜好的，他要怎么做怎么做。结果他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连亚哈水鲁王都把他的权柄戒指交出来了。最后结束的时候是谁做结束？圣灵做结束。我们看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哈曼被挂在木头上，圣灵坐在宝座上，一个本来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一个灵，一个灵，一个魂，思想、情感、意志，这是亚哈水鲁王所代表的，他到最后也伏在，愿意伏在圣灵的底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好，我们可以到属灵的教训。我们看到说整本的以斯帖是亚哈水鲁王开始的，却是以莫迪改的话来做结束。还有呢，哈曼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莫迪改他最后是坐在宝座上面。所以这也是约翰，施洗约翰看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所的呼喊，他说他必兴旺，看那神的羔羊，除去罪世人罪孽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从这个以斯帖的历史，这个历史里面看起来是只有十章圣经的一个 好像写个故事一样，可是这个故事却这么的精彩。这个故事，这个整个剧本拍成电影，而且这个整个故事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它深刻的工作。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整个摆在一起，让我们看到神的百姓被掳，然后神的百姓归回，他们要重建圣殿，他们要重建圣城。中间这一段的历史，虽然有人的热心，有人的愿意，可是我们看到这个见证还是失败了。起来，圣城重建，圣墙重建，又失败了。今天留在耶路撒冷的那一道墙叫做哭墙。很多人到耶路撒冷就是要去朝见这个墙，我不敢讲说朝拜，因为他去看了这个墙，就是尼希米当年所盖的城墙。为什么圣经这么重要的要把尼希米记、以斯拉记跟以斯帖记摆在这里？因为尼希米记，我们这一次我没有讲到那个。你看到，如果你去看大先知书里面讲到但以理书的时候，讲到说，当一个君王发令、发出命令，让人回去重建城墙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一个大时代、划时代的一个事情要发生了。但以理书里面说到了，当那一天一个王出命叫人回去城墙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七十个期要开始算。那个七十个期你可以算，然后后面又说重建那些，等到我们讲到但以理的时候我们来看，就是前面会有六十个期。当六十个期过了以后，有个救主要来，等到那个救主来以后，还有九个期要发生。等到最后一个期，有一个无限长的，不知道，没有想清楚的，不是无限长，是一个没有清楚的一个年日。到最后一个期再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要来审判，要来结束这个世界。所以尼希米记那一天，当那个王下令他回去重建圣城的时候，这个日子是在历史上可以查考的。圣经学者从那一天开始查考，算六十个期的时候，一算到的时候，那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降生的日子。所以今天的西历，其实今天讲的西历的元年零年，公元元年，其实是有错误的，应该再往前推差不多五年左右，五年到六年，用那个六十个期去算的时候，因为这些都可以印证。因为你说西律王什么时候让百姓回到去报名上册，马上下个礼拜我们要来看这个耶稣降生的事情，他历史上什么时候有这个王下命令让所有的人到耶路撒冷去，这些历史都可以查的，都可以算的。所以当这些年代算出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惊叹说，这个宇宙的主宰，所有宇宙整个历史的走向是在神的手中，是在神的手中。但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这样的一个年代记在那里，我们看起来好像人失败了，人有热心，人又回来，又建城墙，又被拆城墙，又回到律法书，结果又犯罪，我们很失望。可是神把以斯帖记摆在这里，以斯帖记讲的就是在这一段，以斯拉跟尼希米他们在那里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一群爱主的人回到耶路撒冷要建城墙，可是另外有一群人他们没有回去，他们还留在被掳的地方的时候，神的手怎么样来保守他们。所以以斯帖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一批没有归回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的人身上，我们看到神暗中的作为，神在那里掌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来读一个历史，看一个历史的故事，我们乃是看神到底在历史中怎么做。在历史上面，罗马帝国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在初期教会的时候，罗马帝国曾经有十次要灭掉这个犹太人这个民族，十次啊。后来除了罗马帝国以后，我们知道还要把整个犹太人灭掉的不止犹太人，不止罗马帝国，还有 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都是发生在我们现在可以明白的事情。他们要把犹太人除灭，可是我们回到刚刚哈曼的太太说的话，你如果要动他们犹大人，你如果要动他们的话，你必定落败。不是犹大人有什么好？今天我们看到在历史上，不管是以前的希律王，不管是埃及的法老王，或者耶稣降生的希律王，他们要把整个犹太民族灭掉。或者到了近代的历史里面，两次世界大战里面要把犹太人灭掉，结果这些要动犹太人的民族，他们今天他们的结果，他们的计谋成就了吗？犹太人，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目的，我说过他要作为一个橱窗，一个样本，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可以改变一个民族。而这个民族今天我们看到神用着他们，他们很聪明，可是他们很诡诈吧。今天他们的人口不占不到全世界的1%，不到1%的人口的比例，可是得到诺贝尔奖的他们超过了30%，30%，这是什么一个比例？弟兄姊妹，求神让我们看到，我们虽然是不好，我们这个人，如果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今天神说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再没有人可以害我们。你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尊贵的，问题是你要不要你的脸，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十点，你要不要你的老自己？你如果愿意把你自己摆在神的手中，让你的脸被蒙起来，让你自己这个老我被挂在木头上，莫迪改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要成就，神在我们教会里面就要彰显他的荣耀。求神恩待我们，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一段历史记载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都是不配不堪的人，在我的身上充满了哈曼的那个影子，在我的身上充满了亚罗哈水鲁王那种任性的光景。主啊，当我们再来读你的话语，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一个祷告，就是你来借着圣灵那个莫迪改来唤醒我们里面那个以斯帖的灵，让我们愿意顺从你，让我们愿意依靠你，让我们能够愿意为着你的缘故我们死就死吧，给我们这样的心愿，我们愿意跟从你，致死我们的老肉体。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过程，但是你既然已经把这个图画摆在我们面前，你让我们彼此弟兄姊妹中间能够彼此激励，彼此劝勉，而且能够彼此了解，彼此 understand， 我们能够彼此支持，来奔走这个天路，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